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《归去来》同名小说，作者高璇、任宝如，演播麦风的思远、金陵小九。第39集。
非常好。
刑法教授带头鼓起了掌，学生们也对舒彻的精彩答题报以掌声。示意舒彻请坐之后，教授才赦免了垂头呆立的萧青。
坐下吧，希望你记住这堂课，让它不再发生。
教授一宣布下课，萧青就起身逃离惨案现场。诚然从最后一排站起，迎上萧青，想安慰他。舒彻这才看见诚然，对他出现在这里感到十分意外。
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诚然张嘴就对舒彻出言不逊。有必要吗？一定要落井下石才能显出你优秀吗？不帮着几位就算了，至少不用得意洋洋显示就你能吧。
诚然，这是课堂，不是扶贫的地方。
萧青经过斗嘴的他俩正准备沉默离开，听到舒彻在身后说道：
你来美国干什么？为了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吗？那又何必每年花着父母的几十万漂洋过海来睡觉？
一句也不想辩解，萧青快步走出教室。诚然梗着脖子冲舒彻嚷嚷：
你知道什么？你对他了解多少？你知道他每天过得比你辛苦十倍，努力十倍吗？不要拿你自以为是的认知评价他的生活。
什么情况？你很了解他？你最近是不是都在了解他的生活？
对，这就是我花的最有价值的时间。
诚然扬长而去。舒彻望着他的背影，看出了一些端倪。
花心大少，这是又秒上萧青了。
诚然追出法学院，见到萧青正开自行车锁要走，冲了过去。
舒彻是小人，教授是鬼畜，鉴定完毕。
那我就是白痴，对吗？
不是，你没必要这样糟蹋自己。
我必须糟践自己。
你天天睡图书馆，把自己抽成陀螺了，还想怎样？
我抽的还不够。
你不让我告诉别人你在校外打黑工，自己挣生活费。只有我知道，刚才课堂上的所有人都对你不公平。我知道你昨晚为什么夜不归宿，凯瑟琳从医院回来都告诉我了。为什么不向别人解释你没错呢？为什么要忍受这种不公平待遇？
这才哪到哪儿啊，就不公平了。少爷，你见过多少不公平待遇？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更没有什么好诉苦的。我现在最不够的只是时间，时间。只要有时间，我就能有一切。
我有时间啊，有什么需要让我来帮你的？
让我一个人待着，你就算帮我了。每天24个小时，我恨不得一分钟能掰成几分钟用。诚然，我真的没有时间做你的小伙伴。
小青绕过诚然，推车就走。诚然胸中陡然升起一股冲天豪气，冲着萧青的背影嚷嚷出一句：
我付钱买你全部的业余时间，陪我吃喝玩乐，虚度光阴还赚钱，这个交易怎么样？
萧青头也不回，回了诚然一根中指：
当我女朋友，让我养你好不好？
听到诚然这句嚷嚷，萧青停下了。
那个，不当女朋友，也让我养你好不好？
萧青支好自行车，掉头返回诚然面前。诚然举双手投降：
打不过，求不打。
萧青摇头，表示他不会使用暴力。诚然放心了：
哦，嘿嘿，是不是你心里已经一片汪洋了？
一滴也没有。但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虽然你的方式恰恰是我最坚决拒绝、拼命逃避的原因。你想帮我，但给我的感受很糟糕。面对侮辱，让我愤怒、让我反抗的是自尊；面对好意，让我感动、让我拒绝的也是自尊。我知道你认为自尊是一个非常矫情的东西，但我想一直有，并且打算一直矫情下去。别再跟着我了，应付你比打工还累，我还要再去找工作呢。
时间不够用， 终于为学业和打工的两头应付付出了代价。这个代价的名字叫尊严。萧青会永远铭记这堂刑法课，这堂课，他的自尊被碾成齑粉。他耻于没做功课，但不许自己为每天辛苦奔波20个小时而委屈，更不许自己怨天尤人。别人的关心，除了温暖无济于事。无论是之前的家庭灾难，还是现在的课堂受辱，萧青都把他们变成时刻抽打自己的小鞭子。这是他一个人的孤军奋战。在那个早上确认女儿脱离了危险就离开医院之后，莫妮卡妈妈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萧青回到合租别墅，不见她的踪影，还以为她独自出门散心去了。等到入夜，凯瑟琳和本杰明都回来了，莫妮卡妈妈还是音信全无，没人有她的联系方式，所以无从寻起。萧青去医院陪伴莫妮卡，在病房里，两人一起收到了莫妮卡妈妈发来的一条信息。
对不起女儿，我回纽约了，你好好休养，把我这一次到来和说过的话都忘了吧。不管你能否原谅我，我还是你妈妈。
原来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旧金山。莫妮卡久久凝视着手机屏幕，许久才吐出一句，
她走了，放过了我的肾。
萧青长吁了一口气，
这样也好，一个糟糕的开始，一个糟糕的过程，至少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。
比萧青自己更担忧她经济状况的人是程然，一个适合替女性承担经济义务，解决经济问题和物质需求的最佳人选。无论她使用的是涓涓细流送小费，还是大包大揽送包养，无论他采取的是含情脉脉还是粗暴蛮横，遇上萧青无一不碰壁而回。诚然对萧青几乎是黔驴技穷，但是几乎还不是彻底和完全，他还有招。伟业集团旧金山公司的前台小姐脚下生风地走进 CEO 办公室，用末日降临的神态向上司汇报，
弗兰克，二世祖来了。
弗兰克也像是末日即将降临一样，从老板椅上弹跳而起。
什么？他来干什么？老大不是禁足他来这里吗？
前台小姐摊手耸肩表示，我卯之啊，脸上的惶恐一秒变媚笑，因为她听到了身后诚然尾随而至的脚步声。诚然晃着膀子横着走进了 CEO 办公室，前台小姐转身笑迎，
小程总，我给您做咖啡啊。
啊，不用了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
诚然径直走到弗兰克的办公桌前，居高临下的命令他，
把我爸那套公寓的门卡钥匙给我。
这个不好吧，程总每次都要住那里，
他这次回去不知何时来美国呢。
诚然向弗兰克伸出手，
给我。
弗兰克微弱地负隅顽抗，
程总颁过纪律，禁止您使用。
他不在这儿，你违抗他，他不知道。但你要是得罪我，哼，我可记着啊，而且我记性超好。
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拗过这位少爷的先例。弗兰克只好拉开抽屉，拿出公寓门卡和智能钥匙，诚然一把抢过去。
喂，别告诉我爸，对你对我都好，发生的费用你知道怎么做吧？
祖宗，你能否提前给我扎个针儿？大概会发生多大规模的费用？
接收和处理诚然留下的一屁股账单，对于弗兰克来说不是一回两回了。他唯一能提前做好的心理建设，就是了解大致的支出预算。
这次保证勤俭节约。
诚然忍不住嘚瑟，她可是我女朋友中唯一视金钱为粪土的。
这个你计划和她好多久呢？
一辈子。
前所未有，空前绝后。从小就在花丛里打滚的诚然突然变身成了憧憬永恒的痴情少年，这种基因进化让弗兰克瞠目结舌。天哪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是。诚然拿着门卡钥匙 飘然而去。陈伟在旧金山的豪华公寓，老虎不在，猴子成了大王。为迎接新主人到来，陈然专程前往巡视，命令菲佣做好万全准备，以最高规格礼遇提供一切服务。他对菲佣耳提面命，要对像我爸一样服务新的女主人，一日三餐，她想吃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她还在念书，作业多，功课紧，她需要安静，你就消失。下一步，就在某天萧青走出合租别墅，骑上自行车离开后不久，诚然按响了别墅门铃，开门的是凯瑟琳。
嘿，帅哥，萧青不在，刚出门。
诚然径直进门，轻车熟路，直奔萧青卧室，就像回自己家一样熟人。
我知道，我们刚碰过面，他让我过来的。
他让你来做什么？
他没和你说吗？我来帮他收拾行李，搬家。
凯瑟琳感觉意外极了。
啊，完全没有听过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事啊，刚刚出门也没有讲过一句你要来啊。
可能他不好意思吧。
为什么他会不好意思？
他要搬去我那里。
诚然一副欲言又止的羞涩状，故意引导凯瑟琳误会他和萧青好了。凯瑟琳立刻误会了。
What? My God! 你们？
诚然含笑点头，之后他的行动就畅通无阻。凯瑟琳虽然对萧青的突然离去充满离愁别绪，但还是热心协助诚然装好了萧青的所有行李。
Monica 还在医院，不知道萧青要搬走呢。
萧青自己会告诉他的。
我不认为莫妮卡会高兴，其实我也一半为你们高兴，另一半不高兴。
哈，欢迎你们随时到我家来做客，找他玩。
好吧，我努力多高兴一点。
帮诚然把萧青的两个超大行李箱塞进汽车后备箱之后，凯瑟琳的眼圈还红了，叮嘱诚然。
萧青是个好女孩，你要好好对她。
诚然也被感动了，重重点头承诺。
嗯，我会的。
入戏入的，连自己都信以为真。就这样，在萧青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他的全部家当被诚然从合租别墅拉走，被搬家进了陈伟的豪宅。搬完了东西，最后一步就是挪人。在校园里闷头骑车的萧青一抬头，看见前方路边的诚然正潇洒倜傥地靠在宾利欧路上，他原地转圈掉头就跑。诚然见到萧青，一见他就跑，撒丫子就追，两个人一个使劲蹬，一个玩命跑。诚然的长胳膊长腿不输给萧青的车轮，他伸手一把拽住自行车后座，他就动不了了。
喂，你见我跑什么？
我怕呀。
你怕我啥？
我一看见你就累得慌。
诚然举手发誓。
我保证往后不天天给你小费，也暂时不提养你的事情了。
萧青双手合十作揖。
啊，谢谢你不养真。说话算数啊，人贵有诚信呀。
今天我来呢，是要给你介绍一份好工作。一对一，不受累，免骚扰，包你满意。那现在呢，我就带你去见一下雇主。
真的假的？
嗯，坐我车去，走。
萧青将信将疑，在路边停好锁上自行车，坐进诚然的车里。
我怎么这么不踏实呢？
请好吧您嘞。
诚然发动了豪车。陈伟的豪华公寓一进入视野，萧青就在车里发出了惊呼。
哇，好高大上啊，雇主住在这里？
嗯。
这是什么工作啊？
让他自己跟你说吧。
诚然把宾利欧陆停在公寓正门外，对萧青说，
你先下去，在大堂等我，我把车停好就来。
车子刚停稳，门童就上前殷勤迎接，为萧青打开车门引路，见到车里的诚然又冲他鞠躬微笑， 显然认识并熟悉程然，这让萧青有了狐疑。对于程然用智能钥匙开房门，他更诧异了。
你怎么还有雇主家的门钥匙？
程然一脸神秘，笑而不语，敞开房门，请萧青入内。请进。萧青走进豪华公寓，还来不及膜拜高大上的环境家私，先被素里门厅恭迎的菲佣吓了一跳。菲佣冲他深鞠一躬。
下午好，萧小姐，欢迎您到这里，有幸为您服务，请允许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。
萧青礼貌回应。
啊，谢谢你，我就不熟悉环境了，直接带我去见雇主就好了。
这下轮到菲佣蒙圈了。
雇主？
他的眼神瞟向程然。
您是说程先生？
萧青转身回头问程然。
雇主是你？
其实是你。
什么意思啊？
门外出现了一辆行李车，行李员推着他走进房间。萧青一眼看见车上是他的两个超大号行李箱和杂物手拎袋。行李员正要往下搬行李，被他冲过去一把按住行李箱，表情严肃地问程然。
什么情况啊？
程然给了行李员10美元现钞，让他离开。萧青催问。
程然，你给我介绍的工作呢？
啊，你的工作呢，就是从今天起住在这里，一日三餐，想吃什么就吩咐琳达做，所有家务不用管，琳达自己会做。你想一个人就让他离开，但薪水呢，就不用想了。
萧青明白了。这是诚然换汤不换药的新一轮保养攻略。
言而无信，你说话就像放屁一样。
诚然争辩。
你不要我为你花钱，我可一分钱没花啊。
那这个房子是大风刮来的吗？
是我爸刮来的。
是你爸的房子？
啊，他来美国住这儿，可是一年顶多就住一个月，剩余时间一直空着，严重的资源浪费。我这是挽回损失，制止浪费，你放心住，我爸他很长时间不会再来美国了。
对不起，我绝对不能接受。
萧青推行李车想离开，被程然一把拉住车把手。
你要自力更生 OK， 我收起自作多情的钱包，但至少我还可以为你省钱，在这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不用再为挣生活费去打黑工，不用再把一分钟掰成几分钟用，你可以心无旁骛专心读你的书，把最辛苦最要命的第一年熬过去。我不过是想用你需要的方式帮助你，就这么不招你喜欢吗？
诚然一声咆哮，吓得菲佣一溜烟消失了。
我不喜欢，我不想你把我变得和你一样，花你爸的钱，每天过着无所事事不用努力不用奋斗的日子。
诚然露出了富二代理直气壮的嘴脸。
我爸的钱早晚都是我的，那就是我不用努力不用奋斗，吃喝玩乐游手好闲，纸醉金迷的资本，做我的女朋友，有貌美如花和挥金如土两项专长就够了，只要你愿意。
他走到客厅中央，张开双臂，一副我是这里的王的姿态。
你们努力奋斗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有一天终究能够过上我这样的日子吗？有所事事不就是寄望于未来的钱吗？那为什么不能要无所事事现在就送到眼前的钱呢？
小青，有钱有爱情，自尊心难道就不能放在一边吗？
不是自尊心。我明白了，诚然，我拒绝你的原因不是我的尊严，而是我的价值观。我和你不是一类人，我的信条在你眼里就是蠢笨无知，你的生活在我看来不产生价值。
我家价值不要太多，我爸现在还在火箭一般的增长，他需要我产生什么价值？
关于价值，你说的还是钱，但我说的是你看不见的东西。
那是什么？我瞎了，看不见？
那是活着的意义。
门外传来一声冷笑。
谈包养就谈包养，一步扯到哲学，也不怕步子大了扯淡。
诚然吓傻了，人见人怕鬼见鬼愁的大卡姐是如何跟踪到了这里？难道自己的行踪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吗？